教会里头挂十字架，因为他认为说啊，我们在看的时候好像是把他也当成一个偶像一样来这样。所以我相信我们中间不会有这种问题啊，能够聚会的时候能够有个宽敞的环境，能够你的眼睛向着前面，你不需要完全看着讲员哈，你看着前面，你心里面来祷告，那么神的话语能够更多的能够沉淀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今年我们已经快要剩下两个月我们就要结束了，罗马书我们讲到了第13章，总共有16章，我相信我们后面还有两个月的时候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把罗马书讲完。罗马书这本书里面我们曾经提过，从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提这本书是马丁路德他因着这本书里面的开启，在历史上我们发生了这个宗教的改革，他能够带着所有的信徒们从那些传统的天主教里面错误的敬拜观念里头出来，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不需要经过中间的阶级，我们是直接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罗马书前12章里头我们看到了保罗怎么样用那么多的篇幅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无力自救，那么神怎么样子借着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人间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挽回祭。还不止这样，保罗人借着用的以色列人的历史90、11、3章让我们引证神怎么样从创世以前他不但看我们个人的悖逆，在神面前他有一个救恩，他连看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一再要爱的要拣选的要彰显他的旨意的，这个民族一再的背叛他，可是神能够从这个背叛的这个坏掉的已经不结果子的这个树他能够插上接枝，把我们这些外邦人接上去，能够成为另外的见证人。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以色列人也要全家来归主。所以我们从前11章里面我们看到了神永远的救恩的旨意在人类身上在历史上面都显明了。然后到了12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发出了一个敬拜的一个呼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看到从12章开始保罗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是被主所保全买赎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肢体彼此来配搭，而且我们要在社会上我们要怎么样来彼此相爱。在13章里面在12章的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讲了很高的一个要求，他说到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所以在我们常常觉得基督徒我们读的这些东西到底在世界上行得出来吗？行得出来吗？他又说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个标准是非常的高。我们坦白的说靠着我们人里面老旧的我自己的个性我的本性，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不合道理的。怎么样叫做不要以恶胜恶呢？以恶报恶呢？我们人都要以恶报恶啊！你给我这么点亏吃我要把你打回来， 我们觉得只有拳头大的好像在这个社会上才行得通。所以这些道理保罗讲的时候，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有疑惑。但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再重复这样的信息，因为在前面我用了两次的时间来讲到不要为自己伸冤，而且讲到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要关心他。那么这些事情，这个今天在我们社会上仍然有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见证人让我们看到那是可行的，那是可行的。那么今天到了十三章的时候，很稀奇，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搞了，突然插出来的这么一段话，他说到要顺服权柄。到底在为什么在这里要突然 插出来讲这个顺服权柄，顺服掌权的，我常常有很长的时间我读不懂这里为什么要突然跑出来。因为十二章讲完了，讲完了要彼此相爱，不要以恶胜恶以后，到了第十三章的到了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又开始讲爱人了。凡事不可亏欠人，要人唯有彼此相爱，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看到中间在讲保罗在讲相爱的时候，他却插进来了七节的经文讲到要顺服权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一段还是跟相爱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如果注意的时候，保罗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是处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所以来讲可以说当时的政权是逼迫他们的，是不准他们信仰的，他们信耶稣基督的，所以给他们很多的困难逼迫。那么保罗在这里他说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也就是讲说保罗前面讲的我们要爱，我们要很多事情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不要去反抗这个政府，不要以恶报恶。原来保罗这七节圣经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仍然是跟爱有关系的。所以让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请我们打开程序单或者你的圣经，我们要把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同声的来读神的话，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可能你如果去读所有的其他的宗教的经典，可能所有的宗教的经典都告诉你要相爱，要爱人，而且我们要做好事。可是我相信你如果去看其他的宗教的经典里面，大概你找不出来里面会 像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么一段话，你要顺服 在上掌权的，对着政府，而且要在这里说不可以抵抗神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一方面我们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是天上的国民，一方面我们又是地上的国民。到底我们作为天上地上这样双重公民的身份，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地上的权柄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来按着进度，我们来讲到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时间上有一个很巧合的事情。马上美国就要大选了，最近大家都很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做基督徒到底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应该负怎么样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这一小段的经文，我们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首先这里我们看到整段话给我们很清楚的观念，就是你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会问，这个权柄有很多都是坏的，暴君、昏君，而且我们看到我们地上的权柄很多贪官污吏，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新闻说要把那些大老虎打下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心里很快乐。那我们对于这些权柄，我们明明知道他们不对，那在这里神竟然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难道我也要顺服那些暴君吗？那些昏庸的皇帝吗？这是我们很理智上马上会问的一个问题。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两个因为，两个因为。我们看第一节，我们再读一下第一节，第一个因为在第一节，你注意，来，我们一起同声读，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是第一个，你必须顺服他，因为这是神命定的，第一个因为。第二个因为在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来，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那作恶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就说这个权柄神给他有一个责任，他是神的用人，是为神来执行命令的，而且是为要来伸冤，要来赏罚的。那我们慢慢来看，我们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可是这个也不，他这个坏官，他不但不伸冤，而且还来欺诈百姓，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来思想神的话。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讲到第一个，我们必须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神，每一个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权柄今天在我们世界上，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体会的有哪些权柄呢？第一个，政府的权柄很清楚，政府的权柄我们就说这些做官的管我们的，或者警察，这是政府设立的权柄，或者学校，学校的老师校长，这是社会的权柄。我们家庭，我们家里面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的次序。所以神已经不管你这个人是好是坏，可是有一个神的心意，一个社会，这个人类的社会要怎么样维持一个秩序，神设立的一个制度，这个叫权柄。这个权柄的英文叫做 authority。 authority 我们之所以会有一点常常觉得不满意，是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权柄他是滥用他的权力 power。 权柄是讲的一个位置，他有的真正的能力 应该是为着来执行神的心意的，是要惩罚那些作恶的，是要叫我们行善的，这是神设立权柄的最终的目的。当然权柄还有一个终极永恒里面我们现在看不到的目的，我们刚刚说他要让我们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我们要纳税，他能够来让这个维持这个国家等等，维持家庭的和谐，神设立爸爸妈妈来管理这个家，这个都没有错，我们可以体会。可是我们可能很少注意到神设立权柄是要为着他的永远的旨意，这个权柄不管是好是坏，就是坏的权柄今天一直走下烂到底的权柄，都是在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他所预定的，他愿意的，他允许的，他不是喜欢这样，而是因为我们人的刚硬，我们人的罪性，到的时候神说你们这样做，你们就会将来走到这个地位地步去。所以我们要注意整个权柄的走向是在神里面的旨意里面所允许的。但是我们讲到这个 authority 权柄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权柄如果碰到这个坏的权柄，我们要难道就一定要顺服他吗？一定要顺服他吗？我们现在再注意两个字，刚刚我们讲了一个叫权柄，叫 authority， 权柄里面是所带来的一个权力叫做 power， 这两件事情稍微知道有点区别。另外我们讲到顺服，还有一个字跟顺服很相似的，叫做顺从。顺服跟顺从是有点不一样的。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里讲到使徒们当时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抓到公会的前面，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以奉这个名教训人吗？我们告诉你不可以再传耶稣是救主。这大祭司祭司长告诉他们说，在公会说，我不是告诉你们吗？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听，还到处传这个福音呢？弟兄姊妹，这里你注意，我们既然讲权柄是说神所赐的，神所允许的，那么这些公会的领袖，这些祭司长，他们可以在法庭里面来把犹太人的使徒抓过来，告诉他，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不可以这样吗？那么我们说权柄都是神所设的，那我们基督徒应该要顺服啊。可是这个使徒们怎么说呢？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就有意思了，明明应该顺服，可是这里使徒说顺从神却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顺服跟顺从中间是有不一样的。顺服讲到的是一个心态，一个态度的问题，因为它是神所设立的权柄，所以我尊重他这个位置，他站在这个位置上面我顺服他，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就像是我对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神设立的权柄，天下再坏的父母，做儿女的我要顺服他，这是讲的态度。我心里面要知道他是神所赐的，我要尽量的听他的话。可是当这个权柄他有的命令他有的做法不合神心意的话，保罗使徒们说了，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顺从讲的是一个行动，让我再简单的说，顺服是一个态度，顺从讲到的是一个行动。 那你就说，那金弟兄你在这里咬文嚼字，那你讲的是我们是口是心非，对不对？或者我们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做的是一样，所以我心里说我顺服你，可是我的行为上却不顺从你，这怎么讲？举个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使徒时代，这些使徒们他们要传耶稣的时候，当时的政府工会说你们不可以，你们如果再做我就把你们抓起来。那么今天这个现象也在今天这个时代发生，而且到今天还有，在有一些国家里头，不只是中国，关于政府、关于家庭教会的光景，所谓的家庭教会就是你们没有在政府注册的这种所谓的传耶稣基督的组织，你们必须停止聚会，除非你要尊重，你要按照我的规定。很简单的讲，比如说这里使徒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有很多点，他们最近我也看到，因为本来我今年10月1号是应该要到北京去的，可是因为当然教会里面有太多的事情，那么一方面我也知道当地的人也告诉我有很多的政策，很多的东西现在最好你安静一点，所以我们就乖乖的就顺服神今天所带领的环境，我们就留着。可是我仍然注意那里面所说的一些话，因为有一些的规定，比如说三个定字叫做定点、定人、定片，这是一个政府所发布来的一个规条，所有的家庭聚会你们要遵从这三个，这我只是举其中的一点，叫做定点。什么呢？什么叫定点呢？定点就是说当你要聚会的时候你必须登记，你必须让政府知道，而且必须在固定的点，比如说今天是在张茂昌家，可以你告诉我在张茂昌家，你明天如果发现这个聚会不是在张茂昌家，而是跑到了蓝平家的时候，蓝平家没有登记，那这就叫做违法，这叫做定点。第二个定人，我告诉你只能15个人，你不能超过20个人，如果你超过20个人你一定要报，一定要获取，就不可以，这个叫定人。而且定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必须我指定的人，我审核过的人，我给过执照的人，他才能够来讲圣经。如果你今天找了一个金海跑来了，金海是谁呀？他是个美国人，他是一个外面的护照的人，他没有经过我的审核，他来这里跟你讲圣经，这个是不可以的，这叫做定人。那定片就是你们在这边传可以，只能够在这一个片 OK， 只能在佛特利，只能在佛特利讲，你不可以从佛特利跑到 Tenafly 去讲，你不可以，你这个人是我给你的许可证，你只能在这里，在这里面做，你不可以跨，你一跨你必须申请。那么对家庭教会的人，他们觉得当然政府你给我这些规定我希望我能够遵从，可是这些规定跟圣经是不合的，比如说圣经说只要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在哪里聚会我就与他们同在，为什么你要规定我定点呢？我们定点10个人、15个人，我希望今天在校园的团契里头，我希望在校园里面的教室，或者我在公园里面，我们15个人、20个人，我们到公园去郊游，我们想要在这边敬拜，我没有跟你登记啊，就不行。然后每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我们要分享的人，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这个呼召，我难道我的讲章都要经过审核才能做吗？等等。所以定片，神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吗？那么你今天叫我只能够限制在佛特利，我就不能走出佛特利传福音。所以 我这只举这一点，还有很多的很多的规条。比如说这一点的话，那么家庭教会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是跟圣经里面叫我们传福音是不合的。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聚会，我们要自由的分享，我们要公开的祷告，有祷告生活，我们要公开的，我们在赞美，我们在公园里面可以大声的一起歌唱，可以赞美。为什么在公园里面可以跳舞，可以打太极拳，可以在那里做晨间运动？我们基督徒早晨在公园里面聚集唱赞美诗就不行呢？所以基督徒的立场，家庭教会的立场怎么办？他说我们态度上要顺服，就说政府说不可以是不可以，为什么政府说不可以？你如果不遵从，那么我就要抓你。那么作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基督徒是我要不然逃，要不然我就给你抓，你来抓我，我不能反抗，这叫做态度的问题，这叫做顺服。可是顺从我可以躲，我可以躲，我可以我仍然聚会。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在这种矛盾里头是很不容易的。比如说我们在不要讲家庭教，我们在讲到我们在在家里面好了，我的父母如果叫我做一件实在是不对的事情，如果叫我有天下是有这种父母，那么怎么办？我跟爸爸妈妈，我可以求他们，爸爸妈妈，你叫我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是得罪神的。爸爸妈妈说，我养你，我就是要做，不然你就不要回来。那么怎么办？我可以选择逃，或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可以我走。可是我对他是我的父母，我仍然为他祷告，我仍然希望有一天他能够理解我，我能够爱他。可是你叫我做这件事情是违背圣经的教训的，那么我就不能够顺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基督徒对于顺服的态度是一定要有的，因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第二节里面就说到，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这个掌权的我们讲过了，刚刚讲的权柄是包发了各式各样的权柄，包括我们公司的老板。所以我们做员工的，我们做仆人的，凡事都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是圣经一致的教导。我对我的老板不是因为他给我钱我顺服他，而是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一个位置，我今天被安排在他底下做事，我就要顺服他。神借着他也让我有一份工作，神借着他也来磨练我的品性。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当我第一份工作，我也只有一份工作，做了15年做工程师的时候，我前5年我觉得我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英文又不好，专业又不行，跑去跟几个老外，那个公司就是那三个天才，他们三个人就可以做出一个产品来，那么我一进去是把我当作学徒一样拿来整，就是要我去找毛病，我要去 run quality control， 我要去 test 他们的产品。那你想想看，我很尽职啊，我虽然不懂得他里面写什么，可是你要照我用各种情况把那个产品把它搞死掉，这样好，这样子才是我做到我的工作啊，对不对？我把它搞死了，他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个问题。你知道最近这个三星的这个 iPad 就能够出厂了，到外面会一天到晚爆炸，搞的这个问题就是他的 quality control 没有做好，他的 test 没有做好。你要想各种情况，要把他这个产品把它搞死，那在你出品以前你就能够改进。所以从我一方面来讲，我要去把他的产品搞死是我的责任， 可是我一把他搞死了怎么办呢？他的脸面就挂不住，他的老板的老板就要整他，对不对？所以我就水深火热了，我又要做我的事，我又告诉他今天对不起，今天我很高兴，因为我找到了你们三个问题，结果我很高兴，他不高兴，那怎么办？那碰到这种老板，你要顺服，他给你小鞋穿，你要顺服。所以我说过，曾经我受不了了，我觉得我赶快要逃了，可是后面逃来逃去还是逃不掉，所以再回去给人家整，再给他修理，所以一直修理，一直修理，我就发现这十五年把我修理的大概还可以一点。虽然今天还有很多地方就要借着今天可能借着教会其他的人来修理我，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都是神所命定的，神所命定的。这是第一个最主要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那么还再讲到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呢？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权柄是神的用人，是与我有益，是为了造就我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会能够看这些的苦难，看这些的不合理为磨练呢？为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呢？因为这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他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我刚刚讲到在职场上面，我的老板修理我，我有一个不合理的老板，他对我的品格，对我的忍耐，对我的小心或不小心等等，他对我的不服，我里面老是看人家加薪我没有加薪，人家升级我没有升级，我里面有很多的怨气不服，可是我回头过来看，这是与我有益的。你有什么了不起？真的把你摆上高级工程师的时候，你受得了吗？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那个时候搞了三年五年，怎么人家都是一年两年就升了，我为什么两年三年还不是，还要我每次要给他暗示或者跟他讲我做得不错，他好像都没听到。最后好，终于开口讲话了。我曾经说到了第五年我受不了了，我要换工作，换工作。好了，他来问我为什么换工作，我说哟，因为你亏待我，我做什么你都没有看到等等等等，所以我要走了，拜拜。结果后来教会的长老说你不可以走，因为你是为了这种东西，你走的话你根本完全没学到功课，你要走是高高兴兴的走，是人家还要欢送你，不是这种态度走。哦，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扶下来了，就再去跟他说我要留下来。那这个时候你不要讲，人家也知道，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嘛。人家问你为什么要走，你说我说因为你虐待我，你对我不公平等等等等等，都讲了，结果现在又留下来了。好了，那我们两个要和平相处。那么他也当然他知道了啊，我以前亏待你，对你不公平，好，那么给你升级，给你加薪。这一升级加薪不是好事啊，我突然升级了以后，我突然发现不得了，很多人的问题，或者我去问他问题的时候，他说哎，你现在是高级工程师的对不对？对呀，那高级工程师应该有独立研究找问题的能力。哎呦，这个讲的没错啊。然后你的别人呢来了，来问你问题了，为什么问我？你自己解决，因为你是 senior engineer， 哎，你是高级工程师嘛。哦，突然发现我的天哪，我去争去抢，也不是抢了，去吵，搞了这些东西把你整死掉。所以后来就发现原来在这个过程中你顺服，你如果能够顺服人，你顺服成水到渠成，这是最美的事情。你非要去争的时候是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在这里说他是你的权柄是神的用人，他是与你有益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他是神的用人，就是说每一个权柄的都是神使用的，为神效力的。我刚刚讲了，公司的老板是神差来，就是为了要磨我，为我效力的。当但以理，旧约里面讲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 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王宫的时候，他们是犹太人，被掳到外邦的国王的宫殿里头，结果那个里面，那个政府里面，王里面有很多外邦的习俗，他们要但以理，你们要吃我们这里的食物。可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因为很敬虔，他们就顺，他们不顺从。你注意的话，他们就跟那个管食物的说，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们不能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你们这些外邦的东西，能不能给我们另外一条路？你让我们吃吃蔬菜水果，你试试我们看，十天以后你看看我们能不能仍然长得俊美。你看他在态度上是顺服的，他没有在那里吵，当然他那个时候也不敢吵，可是他却是不顺从的，他好好的跟他的长官讲理，结果他的长官就说 OK， 你的态度很好，那么你试试看。结果他吃了十天的蔬菜水果啊，那个很多，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原来这个比吃肉好啊，哎，人家就看到他的见证。那么后来王做了梦，要他们要所有的人解梦都解不出来的时候，但以理他就是被王知道了，就叫他来解梦。这时候但以理怎么跟王说呢？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都在他。所以但以理因着他的见证，他就可以跟外邦的君王讲，今天你做的一个梦，这个梦是讲到历史上的朝代要怎么样子，从马代波斯从到罗马，怎么一个朝代过另外一个朝代起来。他从这个王做的这个梦的意象里面，他给他解释，后来我们看整个历史的预言就是到这样成就了。因此但以理说到了立王废王日期都是神所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君王起来的时候，一个权柄起来的时候，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当耶稣会降临在伯利恒，我们刚刚讲的旧约，我们现在讲新约，耶稣在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不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到伯利恒去呢？因为约瑟跟玛利亚那个时候要回家里面去报户口，要回到原据地。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就是这个巡抚，他就在那个时候下了一个命令，要所有的人回到本乡本族去做户口普查。也就是因为这样，玛利亚虽然带着身孕，她也必须长途跋涉回到伯利恒。结果没想到这就应验到了圣经所的预言，将来有一位君王，他要生在伯利恒。我们看到吗？这都是这些权柄君王都是神所命定的。再说一件，当耶稣在比拉多最后被受审要被定死的时候，那个比拉多是个昏庸的巡抚啊，他虽然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他曾经有三次当众洗手说，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定死他呢？他都承认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可是他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他为了讨祭司长的喜欢，他怕得罪他们，他把耶稣交给他们去定死。那耶稣怎么说这件事情呢？比拉多对耶稣说，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权柄都是神所预定，都是神的用人，都是为着神的永远的旨意来效命的。连耶稣的钉死都是成就了他成为基督，他的能够，他如果不经过十字架，他就不能够应验圣经里面的预言。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些权柄都是神的用人，而且是与我们有益的。当我们讲到有益的时候，我们就注意第四节，有益的有什么益处呢？他的第一个说，他要做正面的事，你若作恶就当惧怕。这个权柄对我们老百姓的益处是什么呢？第一个，让作恶的惧怕；第二个，是伸冤的，是刑罚那作恶的，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空空的配件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有刀，他那这里不是说他不是空空的拿个杖，拿个鞭子，他空空的配件。换句话说，在这里讲到说，政府的掌权的权柄，神给他的一个权柄，他可以有生杀大权的。那么现在问题仍然又来了，那这个政府如果他比我们这些老百姓还恶呢？如果政府他不伸冤呢？他不为我们伸冤呢？不为我们刑不刑罚那个作恶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圣经里面既然讲这个权柄是神所设立的，虽然他是个恶官，他是个恶老板，他是一个恶的父母，在他的恶里面，我们看到他对我们这个人有他造就的目的。可是对这个恶的权柄，要谁来修理他呢？不是我，神自己会修理他。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了，连那个恶的王，我们看到了，就讲那个王希律王，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那个希律那么样的逼迫基督徒，他们那样的杀施洗约翰，这些恶的王到最后怎么样了？神让一只虫子，让个虫就把他咬死了。神可以兴起别的不如环境，让另外一个更恶的势力，或者让另外一个势力起来把它解决。神有他的日期。那么今天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我们的责任，除非神有很清楚的呼召你，叫你起来搞革命，除非神有很清楚的呼召，那这是你跟神负责的。不然我们依照这一段经文来讲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搞暴力革命的。你可以诉求，你可以游行，你可以请愿，但是你起来要搞暴力革命，要搞流血政变，这是按照这一段经文一般是不可以的。那你告诉我说，那美国独立战争是不是搞革命啊？摩西当时带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是不是搞革命啊？这个有不一样，这不一样。第一个，当然摩西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在法老的面前你们是造反，你们是，可是摩西没有用暴力革命，神为他们开了路。那么至于其他的很多的情况，美国的独立战争或者什么，你要知道这些历史上有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先关心我们的本分。当然你去查那些历史里面，有很多地方是从清教徒，从他们逃，为了信仰的缘故逃到美国，然后等等，这个我们今天不是来做这些评断，因为这里面有许多历史家，有许多的其他方面的分析。可是以我们所能领受的，不管他有什么理由，今天在你我们这些小人物，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去可以去搞那些流血政变，也不是我们，那个是让他们，让那些人去想。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我们就是要顺服神。他不是空空的配件，这里也讲到了一件事情，就说这个报复啊， 尤其是暴力的对付是由政府来做的，由权柄来做的。所以今天我记得我一直到今天，我里面有一个很坏的一个不对的东西，就是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啊，看电视剧哦，看到那个人亲自去报仇，有没有？他去把他怎么哪一个杀了他的家人或者怎么，他就天涯海角非要去把他干掉，就一直找。哦，我看那个东西看的真是一直赶快把他干掉，好吧？这个我看的也是心里面热血沸腾。可是后来我想，如果说我们人间都是以恶报恶，我今天你弄了我不管你对不对，我就报复你，那么这个天下就是所有的理都摆在我们手上的话，我刚说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平安，我们总会被涉及到。今天神设立一个政府，他有这个治理，所以这些报复的审让他判他死刑，尤其判他死刑的这个东西，或者要不要废除死刑，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啊。依照这一段经文来讲的话，按照圣经来讲，在有一些特殊情况，在有些情况里面，当一个人已经是大逆不道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神是允许政府来执行这个死刑的。那么我们自己不能来抓这个命令，这个权柄。所以做官的到了我们这么看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讲到了第三节，这里也说到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政府权柄是来维持这个社会的平安的。行善，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行善是什么呢？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对这个社会来讲的话，我们发现政府，你知道政府他为着维持这个地方的整个社区，他必须修马路，他必须有路灯，他必须有管理交通的规则等等，他是要设立这些东西来维持这个社会能够来做的。而且他对于一些的救灾扶贫，使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所养。比如说今天有很多的养老院，有很多的残障所、收容所，有很多的监狱，这都是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为着维持这个社会的秩序，神给他的一个权利，给他的一个权利，让他能够在这样的，他有这个权柄，他又能够运用他这个权利，能够设立警察等等，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好好的生活。当然这里说帮助我们行善，我刚刚讲的这个行善是我们一般社会人的观念，我们做好人做好事。可是基督徒当我们看到这个行善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只有一个善，在神的眼中里面最终极的善就是我们要传扬福音。因为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的心，只有福音能够把人从罪恶里面挽回过来。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一直讲到顺服的时候，第五节又讲到说我们必须要顺服，不是因为怕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基督徒顺服不是因为我怕坐牢，我怕被关，因为那是被动的，那是消极的。但是因为良心而顺服，那是主动积极的。我们得救以后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基督徒的良心能够苏醒过来。所以我们这些属真理的人，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这就是老约翰说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所以求神真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顺着神的生命来活，顺着神的命令来活，我们的良心就会有平安。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是抵挡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的话，我们虽然外面看起来很顺利，但是我们里面却不平安。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省察，当我们里面有那个责备的时候，有那个不安的时候，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要来寻求神，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不再活在一个良心受控告的光景里面。这里第六节第七节还讲到了你们纳粮也要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上税报税是理所当然的，不要讲基督徒了，连公民任何人，这个是政府的规定。可是我们偏偏很多人，我们都希望不希望纳税，当然包括我在填税表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够越少越好，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可是我相信纳税是应该的，因为有这么多的公共设施，有这么多的公务人员，我们需要，有这么多消防局，有这么多的警察局，有这么多的医院图书馆，我们知道都是由政府来做。所以公民的义务是要遵守政府来纳税。好，那么这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了这七节经文能够所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要来问一句话，还是回到反复的讲，如果一个做官的有权柄的已经违反了神的原则，他不是叫行善的得奖赏，他反而是叫行善的惧怕，反而让那些罪恶的那些流氓地痞，让那些嚣张起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办呢？我再说第一个，我们的态度，因为他是神的权柄，我们是顺服，可是我们可以不顺从。如果他这个地方太烂了太坏了，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制度，当然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可以走。所以基督徒永远在对于这个权柄的态度里面，是在整个圣经里面我看不出来他可以用暴力的革命。我们可以示威，甚至你可以抗议，你可以陈情，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不要因着流血，因为这些而搞成社会上更多的苦难。而且我们要明白一件制度，一件事情，就是任何政治的体系，对你今天说民主政治太乱了，乱七八糟，你去看那些民进党那些什么党，国民党倒搞到街上乱搞，你说民主制度搞成这样很糟糕，那么专制制度就不糟糕吗？专制也有很多觉得这个人怎么做到死啊，他哪天要死啊，他不死真的我们这些老百姓都受不了了。专制好吗？民主好吗？共和制度好吗？皇帝制好吗？在历史上君主立宪、君王立宪好吗？民主制度等等都出现过，几千年的历史，任何制度都已经过，可是我们发现有任何的制度都只是短期的，都没有办法用着这些制度来建立一个所谓的大同世界。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些制度，不是君主制度，不是民主制度，不是这些制度能够让人类的社会 充满了和平。最重要的问题乃是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人心里面，除非人认罪悔改，以神的标准，以神的命令为依归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才会平安。历史上也有看到所谓的帝王专制，他们也能够使老百姓过好生活，过一个平安的日子，太平盛世。因为当这一个人敬畏神，他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百姓的时候，这才能够使百姓们活在平安的里头。所以推翻政权或改变体制都不过是治标之法，唯有改变人心的罪恶才是治本之道。好，最后我要回到我们今天生活上面的应用。在今天我们正好碰到了总统的大选，我们活在这块地上，我们基督徒应该尽什么责任呢？今天我们有基本上可能有三种态度。我们看到报纸，很多的报纸评论，还有人民的谈论，电视上的这些说法。第一种心态是看热闹的心态，尤其我们华人，很多人说这个管他，这个跟我与我何关，跟我没有关系，那是美国人的事，跟我没关系。这是第一种心态，看热闹，冷言冷语。而且这些人观察写出来的形容词真的是太棒了，描绘的，你看他说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骗子，还有说一个叫做真君什么真小人，一个叫做伪君子。你去看，哎呀，这些形容词简直是形容的太棒了，入骨。可是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呢？第一个心态，你是看热闹。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当你看到这些真小人、假君子、疯子、骗子的这些言行的时候，这些仇恨、这种对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其实在我的里面，这就是我的光景啊。只是你今天没有给你到台上去辩论，其实你我今天在很多的生活里面，可能你夫妻小吵架的时候，可能你跟着你的跟着别人在那里，你也是在那里假君子真小人，你里面也是骗子也是疯子。所以我们看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只看别人，其实从这些事情里面，我们应该来反思我们自己。所以第一个态度，你以为事关无己，你看热闹，这是不对的。第二个，你幸灾乐祸或者悲观绝望。幸灾乐祸，你看吧，你这个老美，你以为你是要做世界的警察，你搞了这么多，什么地方你都要做老大，强出头。现在今天我们就看你的笑话。这或者悲观绝望，该糟了，我跑到美国来，没晓得跑错地方了，你悲观绝望。第三个也是大家在问的比较具体的，就说那么我今天有投票权，就算我有投票权，那么我今天生活在这片地上，我享受了这个政府的给我的这么多的保护，那么我的国民的义务，我应该去投票。那么投谁啊？有几种选择，要不然投共和党，要不然投民主党，要不然投废票弃权。很多人大概就是看到这三种选择。可是这一次的号角角声，我们外面可能还有一点，他讲到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选择。我们除了这三种以外选择之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选择我们转向神。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投什么，我今天也不是什么党这个那个党，我也不是告，我也不会叫你怎么投票，
可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投什么票，我们的心是不是借着这个世界的局势越往末日走的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转向神，我们尽我们国民的义务，我们举起圣洁的手为万国为万民祷告。这个国家不管你怀着什么心意，你来到这个国家，凭良心讲，我们享受这个国家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做国民的，我们应该尽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的义务，我们应该关心这个国家。这个国家这一次的选举不是只有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总统的选举再往一步看，它还包括了国会议员，包括了其他政府官员。所以在这些选举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练我们自己的是什么？我们要去应用圣经的原则，我们要来分辨他们的政见里面所讲的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是对着合乎圣经的，有什么是不是合乎圣经的。一方面我们用这个东西来把圣经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如果圣经里面讲这个是不对的一些政见政策，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去支持这一方面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活在社我们基督徒应该尽的义务。最后我想提一件事情，就是前几个礼拜我们中间有一位老弟兄，他特别剪了一篇世界日报的一篇评论的文章给我看，我非常感谢他。这篇文章是在9月27号2016年在世界论坛世界日报里面讲的。这篇作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不知道，因为在这些民间的报纸上你看不出来。他的题目叫做美国盛衰起落关键在于犹基伦理，犹基就是犹太人跟基督徒的伦理。他竟然有了这篇文章讲说美国今天会走到这一边，你去观察他200多年的历史，你会发现他的盛衰起落，他的关键是在乎这个国家有没有遵从犹太人跟基督徒的伦理，就是旧约跟新约。这是一个世俗的报纸，一个社论，他所讲出来的。他能够分析到今天美国从1960年代以后，当这60年代当政府把圣经把10条诫命把祷告从校园从法院从公众赶出去以后，今天我们看不到50年的时间，毒品色情枪支泛滥堕胎婚姻伦理的混乱，不敢讲全部，至少有很大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把神的道丢掉了。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这好像你要把一桶洗澡水倒掉的时候，你把里面的小婴孩在洗澡的婴孩一起倒掉，你为了矫正一些东西，你把最宝贝的圣经的原则都丢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最大的生命的功课，神要我们学习的是顺服，不管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权柄，基督徒要对付罪，可是另外一个生命要长大，神用着各种不同的环境要把我们磨得像金晶一样的，这个功课就是顺服。你要学习在人中间顺服，在人的权柄之下顺服，在政府的权柄之下顺服。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 你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条清楚的教训，我们不但对人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不能够以恶报恶，我们就是对于那些对我们有权柄的，那些做官的，主啊，纵使他们不合理，但是你也教导我们，我们要顺服他们，我们在态度上面要顺服他们，虽然碰到有些情况违反了你的命令，我们只能够消极的不顺从，但是求主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失去基督徒的见证。我们继续把这个国家的大选仰望你，我们知道走到这一步，按照历史的演变，这是已经是在你的预言里面越走越到末世的光景。我们的祷告就是趁着你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赶紧传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找到真正的救恩，真正的希望。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